如果机会只有一次，我要如何拥抱？如果生命只有一回，我将如何奔跑？哦，主，让我趁着还有今天。哦，主，让我为你燃烧。
我们不是单打独拼，
我们是相互分享，
好让我们讲台的侍奉更被神使用，
好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灵里得饱足。
讲坛交流站，大家平安，我是林老师。今天我们要来读上帝的话，列王记上十七章一到十节这段经文，我们来探讨一个题目，叫做患难中神的足迹。患难中神的足迹，我们把神的话打开，然后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列王记上十七章一到十节，一起来读，请。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拉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的经文是记载在亚哈作王的那个时代。那那个时代呢，是北国的那个王朝，那亚哈是北国的其中一个皇帝。在这个背景之下，如果我们一个忠于神的人或者先知来说呢，无疑我们看到那是一个非常腐败的历史。那北国以色列九个朝代中呢，没有一个是好王。那其实我们要追溯到列王记上十一章那里，列王记上十一章第六节，神对所罗门的评语那个时候是这样说的，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服耶和华。如果从这里开始来看，到亚哈王的时候呢，已经差不多经历了一百年或者百多年左右了。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各种偶像已经林立在以色列，各种拜偶像的方式已经迅速蔓延在整个以色列，各种偶像的祭司的人数呢，是应该多得不可胜数。而且那个时候呢，先知学校呢关闭，因为先知呢被各不同偶像的祭司们追杀，大卫时期那种对神的敬畏已经荡然无存。对当时的人来说，神的那种的威严，那种的力量似乎已经是一无所有了。大概很多人都认为，恐怕要再回去以前那种上帝的威严时代呢，已经是不可能达到了。那么至少呢，从亚哈，从耶洗别，从当时的假先知长老，从他们的行为来看，我们可以知道他们一定也是这个样子想的。我想呢，就算是剩下隐藏的众先知，恐怕他们也是这样子想。我想今天我们也好像活在这样的一个光景，许多的人呢，开始觉得我们这个时代呢，真的是一个非常败坏的一个时代， 比如说你看啊，北极夏天30度了，但是没有人理会，空气污染成这个样子了，但是全世界各国特别是超级强国完全没有减排的这样的一种的思想。还有呢，一些的海啸地震啊越来越多，但是人的心呢常常是藐视它的。但是今天呢，我们发现当困难来的时候，神就开始工作了。神一工作呢，哇，整个地球呢好像重新开始一样。我们发现最近的一些的报告，臭氧层合起来了，恒河一条非常污染的水，现在的水可以喝了，空气也清新了。弟兄姐妹，神常常在人认为不可能的时候就开始他的工作。是的，神常常在工作的时候带着他的恩典，带着他的公义，但是一定是一举之间呢，要把人偏行己路的一切的所作所为要把它一概的清除，给人类留下一些可以作为未来世代的教训和鼓励的历史足迹。那么今天呢，我们读的这段的经文很明显的看到是3年零6个月天不下雨啊，弟兄姐妹，不是3个半月，是3年零6个月啊。这个3年零6个月不下雨以后呢，我们看到第18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以利亚重新振兴了上帝的威望。那他祷告，雨也下了，滋润全地，在历史中神的足迹大获全胜，神的名呢再一次在黑暗中发出耀眼的光芒。好，接下来呢，我们要从经文中来看神如何预备，让你和我在历史的鼓励之下，我们再一次成为神再创历史的新篇乐章。我们一起把这段时间交托给神，求神对我们说话。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求你用你的话语来指教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在这个艰难的时刻如何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首先我们来看圣经第1节，那里说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哎，这是对以利亚的介绍。以利亚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从他的居住地就可以了解他一点了。他居住在基列，他是提斯比人啊，那是在哪里呢？原来那是在约旦河东的一个非常广大的荒郊野外的一个地方，所以呢，那个地方也当然是毒蛇猛兽的一些的寄居地了。其实这要告诉我们，以利亚没有太大的文化，他不是出生在耶路撒冷，也不是在撒玛利亚，也不是示剑，所以他是一个不是太有文化的一个人，他也没有太大的权势地位，他也没有任何的优势和学问，甚至他没有学过许多的修辞学也好，礼仪学也好，可见呢，他是一个言语可能有一点粗俗直接啊，头发蓬松，穿着麻布满街走的这样的一个人啊。无论如何呢，他出身卑微，没有特别的训练才能，就好像雅各书5章17节那里所说的一样，以利亚和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啊，可能呢，我们外在的条件呢，可能比以利亚还要好。那可惜呢，在神的眼中，这不是重点的所在啊。一开始呢，我们看见第1节介绍了以利亚以后，就开始了第一个神的神迹，那就是他来见亚哈王。好，怎么样见亚哈王呢？是在皇宫啊，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可能见亚哈王呢？你说对不对？所以这告诉我们，这完全是神的作为。是的，神常常使用一个向他祷告又在祷告中明了他心意的人来为他工作。我们怎么知道以利亚是一个祷告的人呢？因为他见亚哈的时候第一句话他就这样说了，我这几年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如果我们看雅各书第5章，刚才我们读17节18节那里都讲到他恳切祷告，他又祷告，可见呢，以利亚是一个祷告的人，读经的人。因此在祷告读经的里头，我想他一定明了上帝的心意，他一定读到申命记第11章，那里摩西指着当时的百姓说，你们如果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 耶和华将要向你们发怒。怎么样发怒呢？就是使天闭塞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他被上帝的话紧紧的感动。是的，一个属神的人一定知道一件事情，神是信实的神，他的话一定会实现。如果不实现的话，以色列的百姓就一定只是认为那是一些荒诞的故事而已，那只是一些的传说，只是迷信的说法而已。所以他确信神这样说，神也要这样成就。他终于下定决心，他为了爱神爱百姓的缘故，他做了可怕的祷告，而然而神也应允了，那就是3年零6个月不下雨啊。接下来很多人就问牧师了，牧师啊，不要说3年6个月哈，这3个月半哈，我们就顶不住了。牧师，接下来很多的公司会倒闭，员工会失业，经济会崩溃，社会许多的不安决夺会发生，精神的问题会增加，自杀率会增加，怎么办呢？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仔细看第一节的精髓在什么地方呢？这一节信仰的精髓不是以利亚说我不祷告就不下雨，不是这句话。真正的精髓是在上面那一句话，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这样说的，这是我们的信仰精髓所在。弟兄姐妹，我们要先弄清楚我们和神的关系是什么，我们真的侍奉他吗？我们真的顺从他听他而且行他的旨意吗？我们真的知道他是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吗？我们常常唱啊，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是的，在艰难中我们也是如此信仰的吗？是的，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所侍奉的神是全能的，是以色列的上帝。中国封城2个多月啊，那4月的数据，第一季那些做买卖的中小企业倒闭的有46万，超过2亿的人失业，那怎么办呢？弟兄姐妹，依靠神的人靠神的恩典来过每一天的生活。我们这个机构成立18年了，我们没有任何的盈利收入，但是这18年来我们就靠着我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服侍他。神供应我们每一天的需要。我认识另外一个机构 FEBA 75年了，我认识另外一个机构 OMF 155年了，我再认识另外一个机构 SIM 160年了。这些的机构都没有做生意，没有盈利，没有收入，但是神仍然喂养着他的儿女们每一天的需要。很多的时候每一次的想起其实都很感动。是的，我们要宣告，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他是我们信仰的精髓，我们的中心。因此我们依靠他的人可以不用这样的惊慌和害怕，他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他是帮助我们的神，他是永活的神，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是不失物的。所以神今天把我们带到一个完全像基利西旁的时刻，不要浪费这段时间。弟兄姐妹，如果神现在他要我们静下来，从我们的行动中，从我们的忙碌中安静下来，来到安静什么都不做的情况，来到我们的基利西旁，那我们应当怎么样呢？我们应当顺服，我们应该更进行亲近神的动作，与神连接，重新找到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重新找到神在我们的身上所要做的立足点是什么，知道神他要我们成就的旨意如何，然后我们立志要去行。神要让我们重新在这个时候就展翅上腾，不一定在你的事业，但是却可能也是你的事业，也是你的人际关系，也是你的家人关系，也是我们的侍奉的能力，学习的智慧，婚姻上的和谐。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紧紧的来依靠他。 好，接下来在这个疫情之下呢，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如果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来看，我们来学习三个重要以利亚的功课。第一个呢，那就是继续的祷告，仔细的聆听上帝的声音。第二节第八节讲了同样重复的话，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他，就是以利亚说。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安静下来听神的声音了。求主怜悯我们，在艰难的时候更要听上帝的话，更要亲近神。最近我看到许多大国，许多非常进步的国家，他们开始跪下来祈求上帝的恩典。是，这不是在表演。其实在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有许多这样的见证，不是吗？在过去中国历史中，多少次为疫情灾难中的时候，许多的君王也带领百姓敬拜天地，检讨己过。今天我们求主给我们谦卑的心，不要说我有多厉害，我有多富强，我有多发达，不要骄傲的这么说。神只要给我们小小的病毒，我们就忍不住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今天这个艰难的时刻，学习像以利亚一样回到远古的初衷，我们敬拜天地，检讨己过，更像以利亚一样寻求我们的神，让我们知道我们该怎么做。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放下我们的骄傲，放下我们过去的习惯，让我们对准神要我们做的，对准上帝的心意，放下一切过去看不见我们以为是理所当然，然而却不一定是神所喜欢的那一切，让我们重新开始回到神的面前。最近在检讨自己的信仰的时候，神再一次对林老师说话。许多的时候过去觉得自己很热心，很爱主，努力的工作，但是来到神的面前安静的时候，发现神似乎透过启示录里头的话再一次提醒林老师，你劳苦并不发倦，然而不要忘记你是不是有失去起初的爱心。你以为你丰富，你以为你可以，但是恐怕会不会是可怜的赤身露体的。是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放下我们过去没有看见，我们以为理所当然但不一定是神喜欢的，放下我们的骄傲，放下我们的习惯，更多的体恤和怜悯，更多的包容和等候，走到神的旨意当中，与神的旨意对齐。第二，这里告诉我们说，神也两次告诉他说，我已经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了。第二次，我已经在那里吩咐一个寡妇供养你了，讲了同样的话。这是什么呢？这是与神连结，知足顺从。我们来学习这个功课啊，在新的生活的模式里头，让我们知道神的心意，让我们知足，让我们顺从，让我们像以利亚一样。以利亚没有说乌鸦的食物我不吃，穷寡妇我不要乞讨，不如我回家吧，他没有这么说。他就知道神的心意，他与神连结，他学习知足顺从。是的，弟兄姐妹，在这一段的时间，我们可以不可以少做一次的美容啊？我们可以不可以少买一套的衣服？可以买一套名牌的鞋子或包包，少旅行一次，可以吗？那些让我们觉得很棒的享受，都不见得是我们必须的。你说对吗？我们身上为什么一定要名牌呢？弟兄姐妹，商人不断地刺激我们的脑神经，商品不断地为我们洗脑。我们不需要名车来肯定我们自己，我们不需要大房子来肯定我们的价值，这一些的配件我们不一定要用它来吸引人的目光。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一次的里头像以利亚一样与神连接，知足顺从，也像保罗一样。保罗说，我无论在什么情况我都可以知足，我知道怎么样除卑贱，怎么样除丰富，怎么样饱足，或者是饥饿，或者是有余，或者是缺乏，我随时随在，我得了秘诀。只有这样的人能够被神在这个世代的里头所用，像以利亚，像保罗一样。 第三，我们再来学习以利亚还有这个寡妇，他们没有停止自己的责任，他们侍奉，他们奉献。神开始也是两次，第一次是你往约旦河东基利西旁啊、哦，那以利亚就去了。第二次他说你到西顿的撒勒法去，以利亚就起身去撒勒法了。去做什么？去继续服侍，继续完成他的使命。撒勒法是什么地方？撒勒法是耶洗别父亲管辖的势力范围，就是去一个危险的地方啊、哦，不如我回家吧。不是，弟兄姐妹，侍奉不一定在圣殿，侍奉不一定在礼拜堂，不一定在安全的地方跟时候。在这个大家都不敢出门的时候啊，弟兄姐妹，非常时期，我们有没有看见外面需要的人？很多时候我们隔壁我们都没有跟他打招呼、啊、甚至我们听说那家人不好相处，我们就不理他了。今天如果神让我们看见他的需要，请问你愿不愿意去帮助他呢？我们看这个穷寡妇，连这个外邦的妇人，他都听从神，听从先知的话，去帮助与他毫无相干的犹太人，那就是以利亚，对不对呢？结果呢，这个妇人听从了先知和神的指示以后，结果就有丰富神迹般的发生了。如果我们列王记上17章往下看第16节，林老师把它读出来，结果呢，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这就是神为听他话的每一个人所预备的丰富的恩典。弟兄姐妹，让我们继续的不停止自己的服侍，不停止我们的奉献的来服侍我们的神，神要报答我们。最后我们看那以利亚呢，当然以利亚他也是不断的侍奉上帝。第18章上帝给他丰富得胜的经历，最后他被火车火马接上天，没有经历人间的死亡啊、哦！你说神话？不是的，弟兄姐妹，为什么这件事情要记载下来呢？神在那个艰难的世代的里头留下他的信息，好成为我们今天以及可能将来可怜的未来的世代可以学习的教训的真理和鼓励，这是神给我们的历史的足迹。弟兄姐妹，可能你说哎呀，那我可能也做不了那么多啊，我哪里会像以利亚？是的，在这个非常时期，求主帮助我们效法神给我们的提醒和勉励。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家里、我们的公司，我们可以在我们的亲友、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伴侣的面前，为神做历史足迹的见证人。你愿意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让我听见你的话语以后，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特别在这个非常艰难的时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人。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
我走过最幸福的路，是